关注疫情大事，讯息实时更新。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疫情期间特别节目《聚焦新冠》，我是主持人李林。下面关注疫情要闻。柳叶刀总编接受白岩松专访，病毒起源阴谋论很可笑，美国政客言论让人失望。蚊虫叮咬是否会传播新冠病毒？新冠肺炎是否有后遗症？钟南山最新回应。4月26号，武汉在院新冠肺炎患者清零，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取得决定性成果，中国疫情防控狙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新冠肺炎在全球多点爆发，如何评价疫情防控中的中国经验？如何看待屡屡出现的病毒起源阴谋论和责任论？在5月1号的新闻一加一节目中，白岩松专访国际顶尖医学期刊《柳叶刀》总编理查德·霍顿，回应公众关切。
Well, thank you. China's decision to lock down
Wuhan
showed that the government acted tremendously decisively in the face of an acute emergency. And by taking those actions, China led the world in the response to this pandemic. It was not only the right thing to do, but it also showed other countries how they should respond in the face of such an acute threat. So I think we have a great deal to thank China for about the way that it handled the outbreak in Wuhan.As the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as said, we've been fighting two pandemics in recent months. One, a pandemic that has been caused by a virus, and two, a pandemic that has been caused by disinformation. And the pandemic of disinformation is in many ways as dangerous as the pandemic caused by the virus.And the story that you mentioned is one of those examples of a conspiracy theory that risks destabilizing our response to this virus. It's ver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origins of this virus and to study those origins scientifically and not to allow such conspiracy theories to contaminate our thinking. And this theory was one of the worst.
根据世卫组织最新数据，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超340万例，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我国140多万海外留学生应如何做好自我防护？如何将疫情对学业的影响降至最低？5月4号晚，外交部和国家卫健委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为美国、俄罗斯等疫情高发地区的留学生答疑解惑。
病毒的话呢，它是要附着在一些东西上那个传播的，那么最突出的呢就是通过飞沫，那么要是降雪或者说狂风呢，我想不单是没有不会加速，而且会减速，就说对，要是有大风或者有降雪的话，我想是对这个病毒的就是病毒本身呢、它的传播啊不会起到加速的作用。当然呢，就狂风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大雪呢是另外一个方面。大雪都下大雪了，大家都在屋里头，那么在屋里头呢，会不会增加的传播的可能性呢？这个倒是可能啊。所以我想这个狂风这个东西呢，绝对不会增加它的传播。因为大家知道风大的话呢，它这个病毒很快就稀释了，稀释了以后在空气里头呢，它达不到一定的浓度，它不会传播，所以我不觉得会加速它的传播。这个病啊，要是不幸得了，应该注意你们年轻人啊，一般的话抵抗力比较强，要是没有所谓 comorbidity 就是合并症，比如说你有心脏病啊。比如说有肾脏病啊，比如说有肝脏病啊，这些的话一般恢复的会比较快，所以要只要比较注意多喝水啊，吃一些药啊，它会自己康复。那么就算得了比较重的病呢，在我的所看到那么多病人里的话，它比 SARS 好一些。真正得的就是除非他是 很危重的，就是它会影响造血系统，会影响出血，会影响肝脏系统，会影响肾脏，会影响肺脏，先恶化。但是呢，我所看的病人呢，真正康复出院以后啊，这个总的来说恢复的是不错的，包括肺啊。以前呢，这我做17年前要做 SARS 的时候呢，有些病人的到了半年，到了一年还找我看病，因为他肺还有纤维化。但是像这个 COVID-19 的这些病人的话，似乎恢复了以后啊，这个纤维化并不是太重啊，它是看起来是可逆的。我们当然现在对100多个病人呢，你给他做了肺功能检查，还没有恢复到正常水平，但是呢看起来不会损害太大，它慢慢都会恢复，所以后遗症并不大。
70多天来，医务人员为救治患者不惜代价，国家对海外同胞坚定支持，武汉民众挺身而出，面对这场战疫大考，每个人都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张伟曾经是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病情最重的患者之一，使用 ECMO 人工肺膜整整25天，在辽宁、河南、福建以及湖北本地医护人员70多天竭尽全力的接力救治下，张伟最终转危为安。3月25号，跟张伟一起和死神斗争了50余天的辽宁援鄂第三批医疗队接到通知准备撤离，张伟被转交给本地 ICU 团队继续治疗。交接时，辽宁援鄂医疗队医生贾佳向本地医生反复嘱咐，一定要让他活，让他活。3月31号，转危为安的张伟摘掉了有创呼吸机，接受进一步的康复治疗。
要感谢人太多，所有救我的那个医护人员了，然后要感谢我老婆，还感谢国家，这个都是所有这些人都是在，没有这些人帮助我是活不了的。
在这场战役中，医务人员逆行出征，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勇挑重担，全国400多万社区工作者坚守一线。快递小哥、公安民警、志愿者以及千千万万个家庭，舍小家顾大家，是他们共同筑起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万众一心，共同战役。感谢收听本期的聚焦新冠，如果您想获取更多的疫情讯息，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聚焦新冠，在后台与我们互动。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